那在五四运动这段时期里面呢，中国的文人到底他们怎么来看宗教呢？特别他们怎么来看待基督教呢？在1920年到21年年间的时候，少年中国学会啊，这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机构。那少年中国学会呢，在北京、南京呢举办过三场的宗教问题的辩论会，他们邀请了很多学者呢，就人是否宗教的动物啊，就是用这个题目，还有呢，新中国是不是还需要宗教啊？像这样的问题呢，请不同的学者来发表意见。那归纳当时的这些言论，无论是讲的或者写出来的言论呢，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呢，对宗教有四种看法。这四种看法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一直到今天，你如果向一个人传福音，特别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基本上呢，他们对基督教就这四种的看法啊。第一个叫否定论，也就是全盘否定宗教的价值，认为宗教是理解服从信仰，也就是说你不要你的理性，你只是服从啊，所以呢，信仰宗教的人就不需要理性了，所以呢，宗教是反科学、反理性的啊，所以呢，信仰宗教的人就没有办法来真正认识世界啊。那各位晓得五四运动的时候呢，那时候主张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所以呢，他们认为理性啊是很重要的判断事物的依归，而且他们从进化论的角度呢，认为说宗教呢意味着倒退啊，科学已经不断的在进展，进化论呢使我们认识到人的起源，那么你们还在相信说有神来创造，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些信仰宗教的人是开倒车，是在迷信的那种神权时期的产物呢，今天还在相信。好，这是否定论啊，这是我们比较容易听到、比较了解的。好，第二个叫取代论。什么叫取代论呢？蔡元培呢，1917年曾经在《新青年》杂志上呢，曾经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以美育代宗教》啊，用美学的教育来代替宗教。他认为说，美学的教育呢，可以成为人类内在生命的动力，来取代宗教的功能。那么看起来呢，这是一种取代嘛，他不是说否定啊，不是把它消灭掉。而是说，如果有美学的教育的话，一个人有美感，一个人有美感的话呢，他心灵可以提升，那么就不需要宗教信仰了。福士之呢，他就提出了社会上的三不朽啊，三不朽，不朽呢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呢，就是说你要有德行，你的品格、你的典范要长留人间啊，成为人的典范啊。像啊，古时候的人在称赞范仲淹，范仲淹，宋朝的范仲淹的时候说：“先生之德，哈、啊，先生之德，就是说你的德行呢，山高水长啊。先生之德，山高水长，那表示说这一个人他的品德呢是流传万世的。啊、好，立功的话呢，就是要为国家、为社会做大事，立大功，这叫立功哈、啊。立言呢，就是你写出不朽的著作，是吧？”啊，能够有许多的作品影响后世的人，这就是立言。所以他认为说，人生三不朽呢，立德、立功、立言，那么就取代了这种所谓灵魂不朽的这种观念。灵魂的不朽，他认为这是一种迷信，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呢是立德、立功、立言。哈，这是福士之的思想，这是叫取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立德、立功、立言，你如果有美学，你如果有好的知识跟教育的话，那就不需要宗教信仰了，这叫取代论。好，第三个呢叫选取论。选取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1920年的时候，陈独秀呢也在《新青年》发表了一个《基督教与中国人》，那他列举了十大项啊中国人拒绝基督教的原因啊，我在这里没有写出来啊，各位有兴趣呢其实是可以看得到哈、啊，在李宽俗写的那一本《中国基督教史略》里面啊，他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这十大项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十大项基本上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所听到的、所知道的这一些道理。但是陈独秀呢在同一篇文章里面，他也肯定说基督教是有价值的，有他的贡献的。他说我们应该选基督教对中国有益的部分啊来相信，比如说耶稣那一种宽恕啊、博爱啊、服务啊、牺牲的精神，他说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啊。我们不要接受基督教很多其他的那些教义教规，但是呢，耶稣博爱啊、宽恕啊这种精神呢，啊，这是我们中国很需要的，这是叫选取。好像你到超级市场，你去选你需要的东西，你不用把整个超级市场都买下来哈，你只选你所需要的那一个部分啊，这叫选取论。那他主张呢，要选这一种崇高的情感哈，这种崇高的情感呢，来把它培植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面哈，培植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面，这些词都是啊陈独秀的原文的话。 然后他放弃基督教那些超自然的教义，因为呢超自然什么死人复活啊升天啊这些呢，这是超自然的，这是迷信的。但是呢基督教当中的基督精神，这是我们可以选取，就说不要基督教，但是我要基督精神，这是所谓选取论。这是第三方面，更客气一点，更客气的就所谓选取，一个是取代，然后再来是选取，否定的话是完全否定它，但是选取的话就是说它有部分价值，我们选取它这一部分的价值。好，第四个呢叫二元论。二元论呢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宗教跟科学这两者呢是两种的领域，两种不同的领域。宗教呢是主观体验的，宗教是神秘的，宗教是直觉的，宗教是超自然的。那么科学呢是客观分析的，是理性的，是抽象的研究。所以呢宗教有宗教的价值，科学有科学的价值，我们要明白这两种之间的价值，那同时并存，就是和平共存，基本上是这样的观念。比如像梁漱溟，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者，他主张说宗教呢强调的是伦理，那科学强调的是知识，宗教的功能呢是情感跟意志的安慰，所以呢宗教应该要保留的。但是呢科学是什么呢？科学呢是比较是可靠的客观的真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那另外一位笃孝实呢认为说宗教符合人类在追求无限跟自由里面的需要，所以宗教有它的价值。刘明博呢认为宗教是人在现实里面得不到满足，但是呢可以在超越的世界中得到，所以呢宗教可以满足很多人心灵里面的需要，宗教可以给人情感上的慰藉，所以呢宗教好像比较是唯心的，科学是比较唯物的。这是基本上呢那时候开始很多人就采取这所谓二元论的观念。二元论看起来更温和了，就表示说宗教是一个宗教的领域，科学有科学的领域，这两者之间呢彼此呢不要互相攻击，不要互相侵犯，科学不要否定宗教，宗教不要否定科学，那两者呢和平共存，这是所谓二元论，二元论的论调。那这四种的论说呢在当时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四种的理论。那这四种理论呢一直到今天，我相信你无论是在国内，无论是在海外，无论在任何地方，当你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比较深入来讨论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听到这四种理论的一种。但还有否定论呢也许我们今天比较少会听到，但是呢第二种的这种所谓取代啊或者是选取论啊，特别是二元论，二元论这种观念呢是非常普遍的，非常非常普及的，这是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观点，也就是相信科学的人他认定科学的价值啊，他虽然不信教，但是他说我尊重你们信教的人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很客气，他说我尊重你们信教的人，但是我信不来，我只相信科学，我只相信客观的有分析性的可以重复验证的理论啊，就是基本上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念。那我想特别特别从在国内的或者从国内出来来到海外的知识分子，在这种二元论的观念里面可能就很多的占很多的，特别到了海外的留学生，那到了海外的时候就发现哇有这么多的基督教徒，有这么多的教堂，有这么多有学问的人都是基督徒，因此呢过去可能是否定论的，或者过去可能是取代论的，那现在呢他的在思想上渐渐有改变，从过去绝对的无神论现在称为所谓有神论，但是有神论还是在论，还是只是停留在论的这一个阶段里面。有神论呢可能说哈，我客观上我相信可能有神，但是我自己不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我相信这有神，有神对我来说的话只是我在理性上承认，但是在生命里面不一定经历神，不一定享受神，不一定愿意委身给神，就是所谓二元论的这种思想观念呢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从平息我们从基督徒的信仰的立场，我们来平息这四种的理论以及这一段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五四运动呢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剧烈的一次政治社会思想改革的运动，而且这是学生从知识界里面自发的，这不是由上而下来鼓励来提倡的，这是民间自发的一种新文化运动。那当时呢主要高举民族科学啊，各位记得当时讲两句话，说我们只要德先生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 science 就是科学啊，民主科学是当时认为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反民主反科学的那么就应该唾弃，所以当时的人呢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思想跟观念。 那很可惜，就是教会界当时很少来主导这个思想的情况啊，只是被动的回应，而且回应的非常的薄弱哈。所以呢，教会在当时当社会上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教会关在教堂的四个墙壁里面，自己传福音，自己敬拜，自己赞美哈。那我想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那样的一个时期里面，教会呢失去了像新青年、像新潮啊、像什么少年中国、像这一些很重要的园地、很重要的思想的领域、副教的领域，我们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声音。那从五四运动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在五四运动以前，当时基督教还有基督徒在社会上基本上居相当多的居领导地位哈。孙中山先生，中国的第一任总统，他是基督徒，广东省的政府当中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那在当时中国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当中，基督徒也有占相当的比例。但是五四运动以后，你就会发现渐渐中国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渐渐的式微，渐渐的衰微。那不要说四九年以后，在四九年之间，也就是30年代、40年代那时候，基督徒呢在社会上、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就很小了。那所以呢，整个社会文化界呢都是这种二元论的观念，这种二元论的、选取论的，或者是无神论的，或者是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呢在中国占领导性的地位。基督徒呢要传福音，特别像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你就遇到很坚强的引领，很大的一些困难呢。那这是当时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得到的教训。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新文化运动呢也带来一种对基督教的一种攻击哈。这种攻击呢，不像以前明末清初啦，或者是清朝的时候层出不穷发生的那些教案一样哈。刚刚讲过杀身体哈，杀身体的那一种方式，用凶恶的手段的方式。但是呢，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呢是另外一种的方式哈。反对基督教呢进了一个新阶段呢，就是它动机非常的明确。他们的态度呢是冷静的，言论呢是说理性的，不是很蛮横的哈。他们的方式呢很温和的，不是暴力化的。虽然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呢有文化跟学术的背景。那也就是说，他们是从理论、从根本的问题去反对基督教，那这些是很厉害的一种攻击。而在宣教运动上，基督徒怎么样来回应呢？怎么样来面对这一种时潮呢？这是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哈。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时代的文化的攻击，特别上面这四种看法哈，否定论我们不管它了，取代论也不管它了，但是呢，选取论跟二元论对于这两种理论，这个影响最大的，他们的破坏力是最大的，因为呢它很温和，所以呢不像根子教案一样，人家觉得那是一些无知的民众一时的情绪的冲动，这些都是很冷静的、很有学术性的、很理性化的来攻击基督教。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面对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回答他们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疑难呢？我在这边提了三方面的建议哈。第一个呢是基督教的客观性，对于那些不相信圣经的权威的人你一开始的时候引用圣经说圣经如此说，那他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圣经，你又以圣经来跟我讲。所以呢，基督教信仰的客观性比如说旧约预言的实现、圣经的权威这些方面，我们先要把它建立起来也就是先可以在客观的事实上让他们看到圣经有客观的权威性的考古的发现、圣经预言的实现，这些呢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不是只有在教会内，在社会上、考古学界、学术界里面，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们都承认圣经的记载、圣经的预言非常的准确。那特别像死海古卷的发现哈，1948年所谓死海古卷的发现，那也是让人家看到你看像耶稣降生之前，那时候所写的以赛亚书的手抄本就已经预言到耶稣的降生。那么像这些客观的事实这些不可否认的这些证据，那么对于知识分子呢来承认，要破除他在理性上初步的障碍是有很大帮助的。表示说基督教信仰不是完全唯心的，不是完全是情感性的，不是只是让人心灵上有提升的，基督教的信仰呢是经得起客观的甚至所谓科学的验证，是在考古这一方面。当然我们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信仰因为你用科学方法证明信仰，你就落入了另外一个圈套、另外一个陷阱当中 信仰呢不是完全用理性可以解释清楚的，但是信仰包含理性，信仰里面一定包含理性。各位记得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啊，我也知道啊，他能够保守我所托付他的啊。我们信的是谁，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些神也给我们理性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啊。但是呢，不能完全只靠理性，完全只靠理性就会落入人本主义的危机当中。所以呢，信仰呢有客观性，同时呢也要有生命改变的事实。我的生命改变了，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定，没有人能够用任何科学验证的方式来否定你这个经验，因为这是你个人的主观性的经验。我个人生命的改变呢，其实也是可以看得见的。我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这一些都是客观的一些生命改变的事实。同时当然个人的主观的信仰的经历，我怎样遇见神，我怎样经历神，我怎样亲近神，我怎么样感受到神与我同在，像这些经历，可能有的人会说你是一种心理作用，是一种情感寄托。但是呢，个人主观的见证加上客观的事实，我们有灵有理有情，就是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给我们的理性跟情感，我们来见证福音，我相信这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具体的来做呢？好，假定有一个人对你说，我尊重你的信仰，但是我信不来耶，你说的这些见证我相信都是真实的，对你来说是真实的。或者如果他跟你相交很久的话，他说我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但是我怎么理性上我要信就是信不来呢？我在情感上我觉得我不需要福音呢。好，那么对这样的人，你知道他是属于所谓二元论的，或者他是属于这种选取论的，就是像很多很多的不信主的人，包括西方人，包括中国人也是这样。他说我很佩服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我很佩服耶稣基督这种十字架的牺牲精神。中国现在在精神危机里面最需要的就是这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愿意为人舍命的精神，所以呢他很佩服基督精神，但是他却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同你升职然后复活升天，他觉得这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好，那么面对这样的人，你怎么来传福音给他呢？你怎么样来跟他谈到信仰呢？怎么样让他认识到信仰的客观性跟主观性呢？当然我们讲客观性主观性这个名词的时候，根本还是在于不在于靠势力，不在于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的灵是给我们理性上的智慧，是给我们在情感上的皈依，事实上一个人信主，他在理性上必须认同，在情感上愿意降服，在意志上愿意行动，思想、情感、意志整个配合起来，而这思想、情感、意志的配合是圣灵的工作，也完全是恩典，单单靠恩典。那这是神的恩典，借着人愿意接受，人愿意回应，我们才可能使人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各位在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在理性上不断的跟他辩论，那理性的问题解答了一个问题，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归根结底来问很多问题的时候，问到比如说罪的来源，然后讲到神为什么容许罪的来源可以存在，像这种理性的问题，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是无穷无尽的，你不可能完全让理性上让你说服。但是基督徒在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你又不能说我完全不要理性，你不要理性的时候，那人家觉得你是迷信，因为呢，你没有在理性上有足够的认识跟了解。所以呢，通常理性的功能是什么呢？理性呢，就是在初期阶段的时候，让他知道说，哦，圣经有客观性，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呢是有根有据的。但是呢，你不可能完全在理性上来说服他。如果你真的用理性说服他，他可能只是文化性的基督徒。在理性上又要加上在感性上的那一种被圣灵的感动，需要对罪的认识，对自我的老我的厌弃，这些在情感上呢又是需要配合上去的。然后理性跟情感一起配合，在意志上呢愿意做决定，说我愿意靠神的恩典离开过去的恶习，离开过去的习性，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的生命愿意改变。那你知道说你这个愿意之心也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是神的恩典使我们有这个信的可能性，然后呢，我愿意伸出手来接受他的拯救。 啊，这是我们在对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步。过去呢，持守福音信仰的基督徒呢，排斥理性啊，注重个人主观的经历。那后者有很多的人呢，排斥感性，只注重理性。那这两方面都是极端啊。啊，特别针对这些在理性上用二元论的观念来反对基督教，或者是他不信的人，啊，要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呢，保罗说，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啊，要心里常做准备。这常做准备呢，就是一些理性化的问题，基本上呢，你会发现你到各个地方去，所有的人问的信仰问题基本上就是这几类啊。所以这几类的信仰问题，我们心里要常做准备啊，有一个让他们在理性上可以接受的一些说法，但是不是单单靠这些说法，加上你个人主观的见证，加上你信仰改变的一些经历啊，这些整个配合起来，我相信呢是最合适的。好，那么我们留给各位的讨论题目就是，那么今天你面对这些反对批评或者是二元论的这些思想的时候啊，你过去曾经传福音的，曾经能够有效的被神所使用的这些副教的方法或者是副教的内容，你可以跟你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